大家好，我们是
大
叔
中文。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
对呀、啊，
而且每次的手势都不同，
因为那个歌曲很长，有没有动一下？
歌曲是口号吧？好，那么今天我们又邀请了可能老师来上节目了。好，那这个老朋友了，大家也可能老师也
不用再
自我介绍了，
直奔主题，
学生都对你非常熟悉啊、哦。嗯，那可能老师最近有这个在 IG 上做了一个短视频，对不对？然后呢
一反之前的风格，因为之前。我总是看到可人老师更新，我觉得里面会有一个梗，有一个爆梗。嗯，然后这次看从头看到尾都没有爆梗，
让你失望
的
一件
事情。对，
那可人老师的短视频风格都是呢，用一些梗来铺成他要教大家的中文啊、所以这个方法很特别。但是他在这一次的短视频里面，直接的。直入主题的问了所有的学生一个问题，结果下面噼里啪啦一大堆学生回复，
哇，就是快300条留言了，
哇哦，
对对，
我从来没见过300多条留言，
有啦，我所有的 IG 回答加起来应该有300多
条，所以柯仁老师到底发了个什么？你给我们
对
柯
老师，而且你要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发了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呢？
我给大家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会让你学中文很有动力，然后什么东西会很打击你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因为我一直很想学西班牙语，但是我没有开始，我就在想是什么让我不想要学西班牙语。后来我想明白，是因为西班牙语的弹舌音我发不出来，所以我会觉得在没有学西班牙语以前，大家不会觉得我很笨，但是我一发弹舌音大家就会发现我很笨，就是我没有学西班牙语的原因。所以我想知道大家学中文有什么让他觉得很气馁的地方，
甚至放弃不想学，或者是不想再接触中文，对不对？
对对。
那这个可能老师因为这个没想到一个平铺直叙平淡无奇的一个问题引发了众多的回响，下面200多则的这个学生回复，可见我觉得这个学生在学中文的时候如何保持动力跟热情也是学生非常关心的话题，对不对？那我们先讨论学生的留言，等一下再来讨论我们汉语老师怎么想的好了，好不好？那可能老师200多条留言里面，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他是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而让他有动力，又是因为怎么样打击了他学习中文的信心呢？
我很久没有看这个视频了，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人都提到他们的老婆或者女朋友是中国人，所以他们想要学中文。然后很多人提到找不到中文就是练习中文的语言伙伴，让他们不想要学中文。
是母语者还是说跟他们一起学习的语言伙伴？
母语者，
母语者啊，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我有去浏览那些留言了啊，我觉得最有动力的当然是自己的伴侣或男女朋友，他是可能中国人或他的母语讲中文，所以他就这个动力很强大，是他必须跟他另一半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原因，我觉得我们不用谈了，因为你的另一半是中国人或以中文为母语的人，那你当然势必那个动力是很强大的，因为你每天要跟这个人相处嘛，对不对？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为什么？
为什么呢？请告诉我们。
因为我觉得动力分两种，一种是内在动力，一个是外在动力。你的伴侣是中国人，或者说你想要找到一个中国人作为你的伴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外在动力。那如果你找不到一个中国的伴侣，或者是你跟你的太太分手了，那你就没有学习中文的动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不太好。
对，而且跟中文老师谈恋爱的话更痛苦，因为那个老师已经一天在教学生，然后下课以后就不想再陪伴侣练习中文，所以就会对伴侣特别没有耐心。
我记得，
所以你是有过，
我们一个小鲜肉建国说过他女朋友，不是他老婆，对他教他中文就特别没有耐心，特别严格，
对，
对，反倒会打击自信心，可能是。
很多人
因为跟最亲的人最没有耐心，
这个我认同。其实有时候有人觉得啊，我只要交了异性的中国人的男女朋友，我就可以练习中文了。其实我们所听到大部分的例子正好相反，他的伴侣是或男女朋友是中国人的，反而他不太愿意教他中文，因为你是
我觉得看是恋爱期还是感情稳定。如果是恋爱期的话肯定特别耐心的教。
还有经验呢、哦、
经验我分享一下吧。
对啊，我觉得贝就是快八卦一下。
没有吧，这是人之常情吧。你刚跟人谈恋爱的时候你肯定用语言或者是找到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所以会很耐心的教。
嗯，
一旦真的走在一起了，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就真的没有耐心接着教了。
该得到
该得到的都得到了。
其实这个外刚刚可能老师说的外部动力跟内在动力哦，外部动力当然指的是你的在关系上可能是有中国人的亲戚或者是伴侣，所以外在因素，但这外在因素也很容易不见，比如说分手了，或者是可能这个伴侣没有耐心教你，或许你对中文的热情也会没有那么强烈，对不对？
嗯，真的。
所以
这是一个外在动力。我突然想起我一个事例啊，我之前有段时间做这个播客，和我老婆两个做播客，一开始觉得还挺好的，两个人做一下嘛，挺开心的，感觉刚好让我这个频道更多样性一些。其实刚好我整个
结果我看你们出了两期就没有，
对，我现在还马上就告诉到重点。因为后来准备开始录的时候发现那一周吵架了，就没有心情再录了。然后后来那就是那段时间就频繁的因为生活一些琐事吵架，就是连着，其实就是吵完之后和好了，然后下周一开始吵架。所以我就完全把这个，就因为我这个做播客的这个动力就依托于有我老婆，因为她是学心理学的，她知道比较多一点，可以谈论这方面东西。等到我们因为成天吵架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内在动力就没有了，我只是依托于她而已。这和其实和学习中文真的很像。
对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在动力很容易驱使你学习一门语言，但是也很容易会让你失去这个动力跟热情。我觉得的确是外部动力。有人觉得比如说有人觉得对中国的电视剧很有兴趣，他可能看了很长的这个看了很久的电视剧来学中文，可是可能突然又对韩国的电视剧有兴趣，对中国的电视剧没兴趣了，他可能又不想学中文了，对不对？这个也算外部因素吗？外部因素，
这个应该有点像内在的吧，是你自己喜欢，
我觉得有点像内在
兴趣、
这个、
喜好，
对
不对？喜好部分，
喜好兴趣，这个更像内在的东西。
所以可能老师你说外在因素除了伴侣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外在因素？
我觉得工作是外在因素。
工作，为了找工作，对不对？
对。那如果明天美国工作机会、来了，那你是不是就不学中文了，你就去美国
学英文？
对啊，
OK， 找工作是外在。不过我现在听可能老师这样说，我觉得现在大概有可能有七八成的学生学中文都是为了外在因素，因为我的学生几乎都是为了工作来学中文，他们想要找到更好的工作。
哦、
对啊，
为什么我的学生全都是为了兴趣跟我学中文？
我的学生比较多是东南亚的，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当翻译，然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是当中文翻译，他的薪水比较高，所以我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工作的因素。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跟可人可能网上的学生比较多，一对一的话，或者是小班课都是学生来找我们，这个找我们的学生基本上自己已经就是很主观的想要学习中文，他们感兴趣。像我现在我也在大学教书，然后那个学校里的学生就是为了拿到这个考试成绩，这是他们必修课，所以他们上课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我也在孔院实习，我就发现孔院的学生特别特别棒，就特别愿意学习。然后那个大学必修课的学生就感觉就是没什么积极性，上课就是一般都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啊，都不想上课这种。
肯老师，你说你的学生有比较多是内在的原因，他们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喜欢学习中文， 然后还有的就是想要挑战自己。如果他们
啊，对对
学，
对。
对，如果他们学拉丁语系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其实很简单。但是学中文，他们是真的靠自己没有办法学到流利的程度，所以他们会来
对，
找老师。对，这种
嗯，
是我
对，
很佩服的。你如果你有时间，你不想要去喝酒或者出去玩，他想要拿来锻炼自己的脑子，我觉得这种我很佩服。而且他不是说一节课10块钱这样上，他们给的钱还挺多的。就是
对，
我觉得你愿意在什么东西上面花时间和花钱。就真正的说明你在乎什么东西，所以我那些学
对。
生是真的很在乎学习中文，只是为了兴趣爱好。对，
对，而且他们愿意投资自己，对不对？可
对
能
啊，
学习中文是满足他达到人生的一个境界或目标，所以他这样做。所以这种人的确是蛮，也真的蛮让人佩服的。我有一阵子了，哦，想要练习英文的口语，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只是觉得说我的口语跟听读写不太匹配，我希望能够拉高我的这个说英文的能力。所以，我记得我就自动的到脸书上去找语伴，对，然后我就找了一些外国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找到有一些这个像是那个英语角，我们有汉语角，对不对？他们像有点像英语角，然后他们每天会设定一个主题，然后我每天就去看一下这个主题，我觉得我可以讨论，我们就上去，而且这个是直播的，所以你我们就上去，必须要很大胆的。去聊一些，比如说他的主题可能是你是无神论者吗？你觉得宗教一
哇，
定要有吗？这么大的一个
好
主题，
难
这么
哦！
难的题目，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某种层次上来说，的确是可以给自己挑战，满足感跟挑战感。另外一个就是你真的能够有效率的训练自己这个英文说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所以我记得我那一阵子就。努力的参加那个，而且那是免费的嘛，我就是跟他们就是常常去聊聊了一两个月，哎，真的发现口语进步很多，对，
可是他们聊那
然
么
后
难的话题，你不觉得受
不会
挫
啊，不
吗？
会啊，
因为我
不
看
会，
到
因
那个
为，
客人那个视频下面好多留言，就是说他们就是已经很努力的学习了，但是在跟母语者交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又像一个小孩一样，然后一直在犯
对，
错误，或者是
没
好多
错。
词汇都听不懂，反而就是觉得啊，我这么努力还是听不懂，就更受打击。
这个以我的例子来说，比如说我参加那样的英语角，我觉得第一方面我是很努力的去听，因为我必须要参与讨论嘛，这个无形中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课后你还是必须去看，我甚至会重复去看那个直播，然后去看一下我们说了什么，有哪些我听不懂的。那其实当下你会有很多听不懂的词汇，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给自己很多的挑战，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说。就一门语言来说，听跟说真的是一个连接的两个技能，所以我觉得我听力进步了，口语真的也大大的提高了不少。另外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要厚脸皮一点，你真的不懂，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了解对方的意思，你可以问。我觉得就是厚脸皮一点，我觉得没有关系。不过我觉得这个回到学习中文，我真的觉得很多人的失去动力的原因，受到挫折的原因，真的会觉得我努力学了好几年，结果我可能连最基本的中国人的对话聊天我都听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很，学生们很容易受挫的原因。对，所以可能老师你觉得，你也同意吧，对不对？学生最大失去动力的，
我觉得这关系到两点。第一点还是回到内在动力的问题，第二点才是学习方法的问题。如果他的内在动力就是我要挑战自己，那么当他听不懂中国人说话的时候，或者找不到语伴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受挫，因为他觉得这就是我要达到这个目的路程上的一个困难，那么我去解决它就可以了。比如说他
克
听
服，
不懂中国人说话。那你是不是要想一下，我的学习方法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觉得很受挫？如果现在我学英文，我完全听不懂美国人说话，那我的学习方法肯定出现了问题，我不会觉得受挫，我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
问
这个
题，
问题就是我英文可以进步的一个机会，那就去解决它。 如果我学习英文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工作或者是找美国的男朋友，那我肯定会觉得很受挫，因为我英文都听不懂，我怎么去找工作或者说找男朋友？所以我觉得这
对，
是一个内在动力的问题。然后第二是学习方法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他中文学不好，他问问题就问错了。如果他听不懂中国人说话，他会说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口音？为什么中国人说话说得那么快？哎，问题在你，你怎么去找中国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你问对了问题，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当你无法解
对。
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问的问题是不是对的？
对，这个真的有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一个心态上面，对不对？学习的心态上面，
我
像
觉
可
得
能老
是
师，
这
你刚
样。
刚说，可能有人怪罪到怎么中国方言那么多，害我听不懂啊，怎么汉字那么难写，害我不会写。但是很多人如果纠结在这种想法，你没有办法改变它，就是中国的方言就是这么多，汉字的就是有这么多，然后。
口音很多，
口音也
对
那
对，
么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既定事实，所以你去抱怨这个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你就必须改变自己或自己的学习方法，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也
对，
觉得，就
找
是学
出，
习中文和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一样。你不管自己
对
在学
对，
习任何东西的时候，你从小到大的习惯是怎么样？你比如说，每每遇到
对。
困难的时候，你都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我做不了的。你每每遇到问题都是这样的心态的话，不管你学习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其实从你学习中文的状态，能反射到你学习别的东西的状态。像可能是有这种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兴奋，哎呀。终于看到这些问题了，我可以去解决它了。但是
解
我们可
决，
以想想看，比如说现在学校里很多学生，有些孩子是遇到越挫越勇，觉得看到问题很兴奋；有些孩子的退却，这可能是他一个长久的一个习惯。所以我觉
习
得
惯，
现在的话，你真的觉得遇到这么一个瓶颈类型的问题，可以去看一下究竟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自己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解决一些别的学习的东西的时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所以把自己真的先
对，
理清楚之后，可能突然之间会豁然开朗。我是觉得是这样
对，
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把错误看作一个负面的东西，这个在语言学习中其实是很危险的。你应该把错误看成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比如我学西班牙语，我会告诉大家，你得纠正我，但是你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错了，你只需要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就可以了。我要我的脑子。只能记住正确的答案，那我根本就不知道错误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不会再犯这个错误，这是我想要的。而且你每犯一个错误，都是你可以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应该这样看它，你就不会觉得很受挫。
而且我觉得，就学习任何这个语言，学习中文当然也在其中，你就是得不断去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学习的时候会受挫，会觉得困难。就说明你之前那个方法是有点问题，不是说有很大问题，可能对你而言进步太慢了。这个时候你要不断去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其实能帮助你更好的，比如说提高你的词汇量，增加你的这个听力问题、听力水平等等。就像其实我最近在学习俄语，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俄国的一些作家，像托尔斯泰这样，所以我有这个内生的动力，所以我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因为我们在做大书产品的时候，让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我比如说有一篇文字，有一大堆这个词汇全部给我了，我对先把词汇看一遍，我再看文字，我是很顺的。像以前的话，一点点去看的话，然后我会觉得太浪费时间，而且效率太低。我假如所有词汇我都看了一遍，我再看这段文字，我发现，诶，很容易，很轻松。这样的话，我看起来更快，我更有这种享受的感觉。这个其实是我是在自己工作里头，然后反哺回来我学习语言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人在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需要去不断的思索，因为方法它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得不断去想适合自己的方法是什么，适合自己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得不断去想象自己的状态可能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方法是适合你的，要找到那个方法，我觉得这样你可能进步起来会更快一些，动力才更强一些。
我接着你的说吧，就现在我也是在那个学学对 对西汉语嘛，然后
对西汉语，
然后学习的时候我们老师讲到一个能力叫做这个元认知能力。
嗯，
就是元认知能力就是好像你把你自己你把你自己学习语言这个过程你从一个第三人的角度去看，你把它看成一个你自己观察自己的这个学习过程，然后你自己去、
哦、
这种监督你的学习过程或者是调整你的学习方法，然后你来看，因为学习方法可能这个学习方法对这个人有用，对你自己可能没有用，你需要找到最合适你的学习方法，而且你要自己去监控你用这个方法到底进步了多少，你需要找到尝试不同的方法，然后去看自己的学习过程来找到最合适的方法，你每次都在和自己相比，因为毕竟学一门语言我们是很容易受挫的。之前我学那个波兰语、
嗯、
我在飞机上那么兴奋，我学了好几个单元结果跟那个酒店前台就是打招呼的时候他们给我的那个表情很礼貌，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内心的那个语言就是说、嗯、啊，这个人也就是刚学两句想要这个尝试一下我们这个语言，结果他就非常非常礼貌的就用英语回复，
用英文回答。
对对、
哦、这个是大家说的，这个是大家说的最受挫的情况之一，就是你学了很久的中文、
嗯、
然后你跟中国人说中文，他们觉得、
嗯、
哦嗯，说英文更方便，他们就会开始说英文、
嗯、是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说的中文他们听不懂，是不是因为我的中文不好所以他们说英文、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勇敢的对中国人说、嗯、请你帮助我练习中文，请你说中文、
嗯、对对对，
你知道我学西班牙语、嗯、
对对
昨天我在问我的西班牙的朋友我怎么样礼貌的问西班牙人、
嗯、
可不可以慢一点，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学的句子、嗯、因为我觉得、
嗯嗯
在接受反馈的过程中你要、
嗯、
你要向上管理怎么样翻译、
啊、什么叫向上管理、嗯、
就是当你有一个老板的时候，当然你的老板在管理你、
嗯、
但是你也要学会怎么管理你的老板，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才会很好、
啊、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学习西班牙语的人、
嗯、
那说西班牙语的人、
嗯、
他们的地位、
啊、
他们的位置是比我高的、
嗯、
那我要向上去管理他、
嗯、
我要告诉他慢一点说、
嗯、
我要告诉他不要说英文、嗯、然后大家是会根据你的反馈来改进的，就很多人说中国人只和我说英文、
嗯、
我觉得很受打击、
嗯、
那你又不是没有嘴巴、
嗯、
你学中文是不是用来沟通的、
嗯、
难道你学中文只是为了背单词吗？这个就是你最好的沟通的机会、
嗯、
我觉得，所以如果大家很受打击你不要怪中国人不理解你、
嗯、
你应该跟他沟通、
嗯、
你想要什么你说出来，我觉得
你再勇敢一点，对啊、嗯，
对，
就不要人家一换成英语你就退缩了，你要坚持，
就
用要告诉他，嗯，
对，而
且
你要
嗯
be vulnerable 我觉得你要告诉他我的中文不好、
嗯、
所以我要学习、
嗯、
所以请你帮我、
嗯、
当你说出请你帮我的时候、
嗯、
大多数人都会帮你，
会，
对对对，可能就是不好意思，我真的要提高我的中文，可不可以就是不要说英文啊，不然我没有办法进步，可以直接一点了。
对,
对，
但是你想要一个场景，要是你每回都和你的男女朋友这样说，你帮帮我好好学习中文，是不是也容易烦？
不是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是不是例外？对不对？男女朋友应该是例外吧，或自己的伴侣，
就你碰到一个母语者的
母语者那是另外回事。 嗯,
嗯，
要长期接触的一个人的话，我是有这种想法的，
对不对？
嗯，
会吗？
我觉得男女朋友更会耶、
啊、
嗯，
不是，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好了，如果我们的另外一半是要学习中文的人、
嗯、
他说你讲慢一点、
嗯、
然后、帮助我学习中文、
嗯，
你会给他一拳还是就帮助他？
按道理
我觉得
我
会，
说我今天刚上了十节课，然后我说嗯，算了，明天吧，明天吧，今天先说容易一点的有效率一点的语言、
嗯、
对我来说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正在吵架我得说英文、
嗯、
但如果 生活，我肯定会帮他。就是哪怕一个陌生人说："啊，你帮我练习一下中文，你都会。"那面对你的
对，
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不是更会吗？
我觉得可能说的向上管理很好，你要告诉他你的需求、你的要求，不然他就会用他的要求来做这件事情。他的要
对，
求就是我是中国人，我要练习说英文，这是他的要求，自对自己的要求。但是你告诉他你的需求，我相信很多人可以了解并配合并帮助你。对，我觉得这个向上管理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还有很多人说，中国人会嘲笑他们，就是他们可能说了一句话，中国人会嘲笑他们，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怎么回事儿？我觉得中国人可能不是嘲笑他们，
不
但
是
是中
嘲
国
笑，应该
人一定有
是，
笑，因为我想了一下，有时候我教我的美国朋友们说一句中文，然后他们说出来很可爱，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所有的中国朋友们都会笑，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是不是因为我说的不对？其实不是，就好比现在理查老师教我一句台湾话，然后我说出来，你肯定会觉得很好笑，但是不是嘲笑我？对，
我同意，
没错，
对，所以我想要就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你哪怕说一句你好，中国人都会觉得我操，太 impressive 了，
怎么突然？
中国人不会，中国人不会嘲笑，我觉得，对，
不会。其实，
就
对，我
觉
觉得这
得
是我们的民族，
文化的
对，
差
不
异
会，
吧。对，就是一般遇到这个情况，我们都是第一，可能我们大脑的设定就是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在跟我们说中文，就是可能突然就意识，就是
其实
有那个芯片突
可
然
爱，
变
我
了一
其实
下。对，
不是嘲笑，是觉得你很可爱，然后
就
你很
哎，你在
棒，
说中文，你在跟我说中文。然后第二就是那个口音，真的可能觉得哎，
很可爱，
挺有意思的。
对，可
对，
爱呀、啊，对。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去嘲笑。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能够说中文，不管那个勇气或你说的口音或你的表达，可能都让我们觉得会心一笑那种感觉。所以我这个绝对不是嘲笑。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当我们笑的时候是，其实是觉得你很可爱啊，这个不
但
用
是
太去
我
过
也
度
可以
解
理
读。
解，我也可以理解这些评论区的人，因为在墨西哥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说一点点西班牙语，当然就是一些单词，然后那些墨西哥人都会笑我，他们因为我发不出弹舌音，他们会说你听起来很像就是5岁的孩子，就是舌头还没有长好的时候说西班牙语，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嘲笑我，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这样很可爱，但是说实话，我会觉得很受打击，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敢开始学西班牙语的原因，就是听起来是真的很笨。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学西班牙语的方法，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成果，我还是跟大家分
不
享
是，
一下。
可能你这样完全没有说服力，你根本就放弃学习了，你还要分享我们方法，
就是
好没有说服力。
我觉得我3个星期以前开始学西班牙语，然后我的西班牙语老师是一个 Master Comprehensible Input 老师，我们每节课只有20分钟，只有20分钟，但是这20分钟全都是西班牙语，所以我的学习方法是，我们先上完课，我会听这个视频，然后他会把我们上的课写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上课说的内容。然后我会请他读这个故事，然后我每天都听这个故事，然后听了差不多50遍以后，我会把这个故事重新写一遍。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写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开始狂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句子，这个是错的，因为你的输出应该是跟输入相关的，所以我。重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用的词语是上课学的词语，我用的句子是老师写过的句子，我只不过把里面一些细节稍微改成我的故事，然后可能老师的故事那么长，我的故事只有这么点，这就是输入和输出的关
输
系，
出，对
对，然后我会找我西班牙语的朋友去看看我的故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叫他们把这个故事读出来，然后我可能又听50遍，然后听了50遍以后，我就可以把我自己写的这个故事说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录一个视频， 然后我会把我说的西班牙语的视频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然后告诉大家，如果西班牙语是你的母语，你可以纠正我，但是你不要跟我说语法，你不要跟我说发音，你就是告诉我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就可以了。然后很多人就会给我反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听是最主要的，对不对？你看，如果我没有听够，我不会去写这个故事；如果我没有听够，我不会去拍这个视频。所以，当我拍出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我所有的美国的朋友就很震惊，因为他们知道我是2个星期以前开始学西班牙语的，但是他们觉得，哇靠，你怎么能说那么多，而且听起来还不错？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的只有输出那一部分，但是我的输入有那么多，2个星期的输入你们都没有看到，对，所以这是对我来说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我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大家觉得找不到语言伙伴是很挫伤他们的一件事情，因为第一。为什么语言伙伴很难找？这个我不懂。第二，为什么你一定要面对面的跟中国人聊天，你才觉得学中文是有效的呢？因为我见到很多，差不多有两三个，哎，有两三个在美国的学习中文的人，他们都流利，而且他们没有去过中国以前就已经流利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对，我觉得在学习中受挫之后，肯定就要试着去找原因，然后要找一个借口。那可能就是说，没有这种语言环境，没有语伴，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借口。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导致我没有学好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原认知的那个理论，就是说你自己不要去看外界的东西，你要自己观察你自己学习的状况，你用的方法对不对？还是说你每次去到找了一个老师，你让这个老师来决定你的一切，但是你自己都不思考这个老师讲的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用，他这个方法对我有没有用？还是又回到灿叔的那个方法，可能自己要回去审视一下，要去尝试不同的方法。可能，你用大叔和别人用大叔学习的方法就不一样，你们用的一样的材料，可是得到的效果却不同。那为什么那个人他就用大叔学得很好，这个人就做不到？可能你要去看一看那个人是怎么用大叔去学习的。你可能听到可人的方法，这个 comprehensible input 非常有用，那你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这样的课，看一看对你有没有效，对吧？就是还是要多多去从自己的方面找因素，不是说去找一些借口说啊，这个导致我没有学习好，
对，那我总结一下 Ben 叔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用 comprehensible input 学习中文没有效，那是你的问题，不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问题。
其实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好像在讲学习中文，其实这个是在讲一个处事跟解决
人
问题的
生，
心态。对，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可能不止在学习语言上。所以如果你的心态总是去怪罪一个状况，怪罪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那可能你的学习进展就会很有限啊。不过最后我想问大家，都是中文老师嘛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也是我很想问你们的，就是今天这个可能老师发的这个短视频，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当了中文老师之后，学生哪些行为是最打击你们的，打击一个汉语老师的啊？那我先讲我自己了，因为我当汉语老师这么多年啊。最打击我的就是学生，很多学生问的问题都是不断的在重复，比如说，他会问老师“和”跟“而且”有什么不一样？老师“抱歉”跟“道歉”有什么不一样？我当汉语老师的前一两年，我会很耐心的回复，很仔细、长篇大论回复他。我后来发现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像可能老师说的向上管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也要向下管理，对不对？我觉得，我有一个茶饼理论，就是说，如果你要一个人去帮助你，你是个茶壶，你也要让这个人可以把你提起来，你要个把手给我呀。可是现在很多学生，你是个茶壶，但是你却没有那个茶饼，你没有那个把手，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要说的就是， 和跟而且的不同，抱歉跟道歉的不同。你去查 ChatGPT， 你去网络上一打，满满的回复，满满的资料让你去查，你为什么不自己先查，不懂再来问我，而是丢给老师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老师也要向下去管理，告诉学生说，所以我现在的回复就是说，请你查 ChatGPT， 我都这样直接回了，或者是网络上很多这样的资料，请你先去查，不懂再问我。我觉得老师也要向下管理，告诉学生你应该学习语言是主动的，不是丢个问题给老师，你就在那边翘着二郎腿等老师回复你，老师不回你你还生气。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就是查饼理论，你要人家帮助你，你要让人家提得起你，提不起你我也没办法，你没有查饼我也帮不了你。所以我觉得
就是给你更具体的问题，对吧？就是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情况，
而且我希望你自己研究过这个问题，真的不懂再问我，或者你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李查老师，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做了一个视频，我跟大家说，
真的吗？来来来，分享，
我真的做了一个视频，我跟大家说，问出一个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就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你解决问题的思路。我觉得问抱歉和道歉有什么区别还好，这个问题还好。有学生会直接问我抱歉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李查老师好耐心，你真的好耐心。我不会回答学生你去查
点类的问题，
我真的会回答他Do I look like your freaking secretary？ 我真的就这样回答他，就是一个谷歌可以的问题他也要来问我。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最打击我做中文老师的点。
对，
我觉得真正打击到我做中文老师的点是在公立学校做中文老师的时候的课堂管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教成人永远不会打击到我。如果这个学生哪怕这个学生很慢，我觉得也不会打击到我。但是在公立学校教，你会看到学生非常不尊重老师，这个会很打击到我。
其实我觉得我还好，我倒没有什么特别受挫，因为我教像可人老师说也是成人嘛，大家都是有意愿去学习的。不过我还是想回到这个动力上面来，我觉得有一点，大家有时候不要过于苛责自己，还是要学会享受。就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对，
你要劳逸结合，同时要找到乐子，就是这个意思。
对，
就以前我在学日语的时候，很喜欢看日剧，因为我不断的听，所以我的听力会非常好。日语。现在我在学俄语的时候，我专门找了一个《权力游戏》的俄语配音。我就每天放出一个小时，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电视剧，我看的话就会特别有感觉。其实我在享受，我并不是说希望自己能听懂多少，英文字幕放开耳边听的是俄语，听的听多了很多词汇就捕捉出来了。这就是，
对，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在享受，我不是在觉得很痛苦很累，我也不在乎就是自己马上能达到什么水平，我就觉得我在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学习语言就应该在享受，你才能学得开心，才学得谈得很舒服嘛，对不对？
这个是 CI，同学们，这个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这就是正统的，算出这个就是正统的 CI。
对对，对，这个就是 CI。因为很多学生问我，如果我没有钱请 CI 老师，我怎么样自己给自己 CI？ 就是没有压力的，很享受过程的，我没有觉得这是在学习的一个输入的过程，就是 CI。对，然后。初学者阶段你也不太担心输出的问题，你就是先输入，这个就是 CI，
就是听呗，享受其实最重要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压力太大可能反而学不好。那卞叔，来，你最后分享一下，你当这么多年的中文老师，最打击你的是什么？
我也是觉得可能不尊重老师吧，就就有的学生可能会就是像老板一样，就是上来就直接提一些要求，就是可能第一次见面，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水平，他想从我们的课里学到什么，但是他就是过来就是说，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教我啊，然后就很硬气的直接就说我就想学这个，你教我这个。然后他不是，他可以用比较友好的语气说，他就是直接说， 就好像我是一个打工仔的那种感觉，就
对对对，
就是过来老板说给你，你就按这个做吧，就这样啊。所以
我想问，为什么会这样？你不能选择你的客户吗？
我可以选择呀，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跟他说。找了个借口啊，我就是说、说那个不好意思，现在我不招新学生了，因为他就是加了我之后，我当时在睡觉嘛，他一直发信息，一直发信息，然后发信息就是说，你必须按这样的 PPT 给我做成 PPT， 然后上课的时候按照这个 PPT 的格式来给我讲，
这种人
就是他都没有跟我问好什么的，就说你按这个做，然后我开始的话我还。脾气比较好的跟他回一回，后来我觉得真的我达不到他的那个，就是觉得跟这个学生沟通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觉得太强势了，
会
就婉拒了。对，
其实我们汉语老师很重视尊师重道这个概念。对，我
就是简单的礼貌，我
特别重视，至少要基本的礼貌要有。对
对，
真的。保持动力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已经聊了很多了，可能老师有不错的很多精辟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可能老师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吗？你觉得学生要保持动力，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方式跟条件？
我觉得李灿老师的想法我比较认同，就是要有一个。
我跟笨叔被冷落了。
好，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没关系，不用了，不用了，伤害已经造成了，没事没事，继续继续。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时间到了。
笨叔和
李
查老师离开了这个 chat room。
对
啊，总结一下各位老师的说法。
对对对，
好，
我觉得各位老师的想法我都很认同。要找到一个，要找到一个好的内在动力，然后要分析你自己的学习方法，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你就会保持恒久的动力。对。
对，我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怎么又总结？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动力是自己找的，每个人的动力都不尽相同。你不要觉得他的动力也会是你的动力。我觉得学习语言怎么保持动力，就像你寻找人生的目标一样，你要不断的去追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你问再多的中文老师跟朋友也没有用，你要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追寻的过程，你才能找到最适合鼓舞自己的动力。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告诉各位很多例子跟很多方法，还有心态 的方式，希望大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学习上的动力，不止中文哦，各个语言任何生活上的事情都适用，都适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很开心的请到可人老师。
对，
哇，可人老师今天讲的真的太棒了，我觉得真的我也得到很多很棒的一些说法理论。好，那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可人老师跟我们聊聊学生学习中文常常遇到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咯，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